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周末时分向你问好，亲爱的朋友，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到了，欢迎你的收听。最近一段节目时间里，燃亮的一生为你播讲的是被誉为非洲圣人的德国神学家史怀哲。吴爽和你一起认识这位具备哲学、医学、神学、音乐四种不同领域才华的神的仆人。1913年，他来到了非洲加蓬，建立了丛林诊所，从事医疗援助工作，直到去世。上一集为你讲到，史怀哲为远赴非洲做着种种的努力，除了学术上的，还有机构的。医学院也打破既有的刻板规定，为让史怀哲学到更多需要用到的医学知识。欢迎继续收听史怀哲自传《我的思想和生活》，由吴爽为你播讲。
史怀哲，德国著名神学家、哲学家、音乐家、医学家、人道主义者，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精神之父。
我的思想和生活是他56岁时完成的告白。想要了解史怀哲的一生，这是最好的途径。
其实作风比较自由的瑞士共同福音宣教社应该会无条件接受我以宣教士或医生身份加入他们，然而我是因为巴黎宣教协会刊物上的那篇文章才产生了前往赤道非洲的使命感，至少因此得先尝试加入在那里活动的他们。另外我也很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到底是什么。一个宣教社团在耶稣福音之前是否真的相信自己有权拒绝一个医生为他们宣教区里受苦的土著服务，只因为在他们眼中这些人的信仰不够正统。不过在我的医学课程开始之前，每天的工作与烦扰已经让我几乎焦头烂额，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往后会发生什么事。当我以学生身份向当时医学系的系主任费林教授报道时，他最想做的事其实是把我转介给他在精神科的同事。然后10月底的某一天，我在浓雾中去上了第一堂解剖课。那时其实还有一个法规上的问题亟待解决，身为大学神职教员的一份子，我不能同时注册为学生。可是如果只以旁听生的身份来出席医学课程，依照规定又不能参加考试。还好后来在行政部门的善意通融下，我被允许可以用医学系教授们开始我的上课证明来登记参加考试。而在教授那方面，他们甚至决定让身为同仁的我学费全免地听所有的课。在临床前的5个学期中，教过我的教授有解剖学的许瓦本、魏登莱西和福克斯，生理学的霍夫麦斯特、艾瓦德与斯碧罗，化学的提勒，物理学的布朗与孔恩，动物学的哥特，以及植物学的索姆斯伯爵与约斯特。从那时开始，我的日子有好几年都是在与疲累搏斗中度过的。 我没办法立刻放弃在神学院教书与在教会布道的工作，于是一面在医学院读书，一面继续在神学院授课，然后几乎每个周日都在礼拜上布道。开始上医学课程时，在神学院授课的工作特别的沉重，因为当时我正开始研究有关保罗教义的问题，连我最喜欢的管风琴在那个时候都占掉我比之前更多的时间。因为巴黎巴哈学会的指挥布雷特，这个学会是他、杜卡斯、佛瑞、魏多、吉尔曼特、丹蒂以及我们共同在1905年成立的，坚持他的每一场音乐会我要负责弹奏管风琴。为此有好几年的时间，我都得在冬天时多次往返巴黎，虽然只需要参加最后一次的排练，晚上也还能在演奏完后乘车回史特拉斯堡，每场音乐会还是会花掉我至少3天的时间。回想起来，有些在圣尼可莱教堂的布道讲稿，我还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样的在巴黎与史特拉斯堡之间的火车上写出来的。此外，我也曾替巴黎隆纳的加泰隆尼亚合唱团在巴哈音乐会上担任过管风琴伴奏。整体来说，我比以前更加频繁地参与着音乐演出。不过，这并非因为这段时间我在管风琴演奏上打开了知名度，而是在少掉神学院主管的那份薪水后，我得找机会增加些收入。多么庆幸能够利用经常前往巴黎的机会，与这几年来在那里结识的朋友相聚。他们之中与我交情最好的，就属感情细腻而且音乐才华洋溢的莱纳赫太太，她是知名学者提奥多·莱纳赫的妻子，以及欧尼吉皇后的朋友波塔利伯爵夫人，也就是与皇后一起出现在温特哈尔特所绘的名画中的那一位。波塔利伯爵夫人在史特拉斯堡附近有一片庄园，我在那儿经常遇到她的一位朋友梅特尼西桑朵侯爵夫人，她是拿破仑3世时期奥地利驻巴黎使节的夫人。而华格纳的唐怀瑟当时能在巴黎歌剧院上演，其实都是拜这位夫人所赐。他在一场舞会上与拿破仑3世聊天时，说服他只是下属把这部作品排进了节目单里。在他看似随性的言行举止之下，潜藏着无比的智慧与善良。从他那里，我也听到不少华格纳拜访巴黎时发生的趣闻，以及拿破仑身边那些人的轶事。然而，我是后来从他寄到非洲给我的信里边才领悟到，这位出色的女性拥有何等高贵的灵魂。我在巴黎时也与一位叫做赫伦史密德的小姐往来频繁，她是一位老师，也来自阿尔萨斯。至于加泰隆尼亚合唱团的指挥米勒先生，初次见面时我就立刻对这位才华洋溢而且很有思想深度的艺术家产生了好感，也因着他的缘故，我才与知名的加泰隆尼亚建筑师高地有碰面的机缘。当时他还正在忙着圣家堂的建造工程，这座风格独树一帜的教堂那时刚刚完成他那上面耸立着高塔而且气势恢宏的大门。就像那些中世纪的建筑大师一样，高地一开始就有这样的认知，认为这个作品势必会历经几个世代才能完成。有一幕我总没有办法忘怀，他在教堂边的工地小屋里，以完全像贝特同乡拉蒙柳丽附身的口吻向我介绍他那由比例来掌控造型线条的建筑原理是如何展现在那些神秘且处处可见的神圣三位一体的象征里。他说，这一点不管是用法语、德语或英语都没办法表达，所以我要用加泰隆尼亚语来跟你说明，虽然你不懂这个语言，但一定能够领会。 当我仔细观看完工的大门入口处以及石头凿出的逃往埃及一幕，并赞叹那只因负重而显得疲惫不堪的驴子是如此栩栩如生时，他对我说，你对艺术有些了解，因为你觉察得到这只驴子不是凭空制造出来的。你在这里所看到的石头上刻画的形象，没有任何一个是想象出来的，他们在石头上的样子就是我实际看到他们时的模样。不管是约瑟、玛利亚、小耶稣或寺院里的僧侣，全都是我从遇到的人当中去找出最适合的形象，然后再以他们的石膏模在石头上凿成的。
你就是最幸福的人，拥有神的形象，神爱你，喜悦你所有，你真是好人。你就是最有福的人，成为神的子女，神爱你，称赞你所行，真是好人。你脸庞中露出神的荣美，何等幸福充满我。你双手传达我主的慈爱，何等幸福充满我。
学习的几年间，史怀哲结识了不少相关方面的优秀人士，圣家族大教堂的设计者建筑大师高地也非常欣赏史怀哲，向他讲述自己设计教堂时最真实的想法。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亲爱的听众朋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中露出神的荣美，何等幸福充满我。你双手传达我主的慈爱，何等幸福充满我。你就是最有福，真是好。